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马太福音。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在你宝座前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因为你曾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就是差派你独生的儿子来到世界，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盼望。愿你启示的灵多多的来开启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也更认识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马太福音的开头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家谱之后，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从马太的记录中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那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依然还是要说，耶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事件值得我们一生直到永远来思想和颂赞虽然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但是经文的主要内容呢却是以约瑟是怎样来处理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的事来展开的或者说马太福音对于耶稣降生是侧重在约瑟的视角来记录的那路加呢则是侧重在玛利亚的视角马太如此来记录一方面是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呢主要是耶稣是基督是天国的君王而约瑟呢从家谱的角度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另一个方面也是透过对约瑟的经历和反应来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做见证和辩护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第二个方面就是约瑟是如何来面对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童女生子呢是基督信仰当中在我看比复活还要令人惊奇的神迹奇事但不管是马太还是路加对此的记载呢却是非常简洁的一句话都是写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从创世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但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却是基督信仰当中的基本任性使徒信经当中论到基督的时候特别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我们会看见童女怀孕呢在人眼中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使人靠着自己的理性很难来理解的虽然现在生物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从细胞从基因甚至从更微小的层面来解释各种生命现象但玛利亚的圣灵感孕依然不是科学所能够明白的因为这是神奇妙大能的作为是属神的奥秘虽然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明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凭信心来领受而圣灵感孕呢同时也表明耶稣有一个属天的来源所以从童贞女怀孕所生就表示耶稣不是亚当的后裔而是女人的后裔这是在创世纪三章当中所记录的从某个角度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也因此呢都是堕落之后在罪和死当中的亚当的后裔但是耶稣 却不是亚当的后裔。啊，他有童女所生，就表示他另有一个永恒的根源。同时呢，又因为他是女人所生，所以表明耶稣的人性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只是他没有罪，他是完全圣洁无瑕的。这就是约翰福音当中在提到道成肉身的时候，神是如何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思想，圣灵感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圣灵没有说，也因此呢，远不如来思想神的儿子竟然成为一个女人腹中的胎儿这件事。这件事对我们其实具有极大的震撼。我们都知道旧约时期呢，神确实有过多次向人的显现，只不过呢，那个时候的显现呢，都是向某个特定的人，在某一个特殊的场景之下的显现。那比如说，像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像有些人是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神是以一种人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对于人来说却又是极其熟悉的，因为对于亚当的后裔来说，我们都是通过从母胎当中十月怀胎而生的，这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的方式。当然除了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是被神直接创造的，在他们之外从有人类以来，亿万人类都是从母腹孕育而出的。但如果今天有人说上帝也是通过人类女子的孕育降生到这个世界了，那这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在人的想法当中，创世之主他如果降临，那岂不是在万千荣耀和威严当中的显现吗？神的儿子怎么能够像人一样从母腹而出呢？但圣经里说，基督第一次降临是为拯救而来。我们就看到上帝拯救的方式是把自己谦卑到一种人所不能想象的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跟人通常对其他人的救助那种自上而下的姿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道成肉身其实就是神以极其让人不可思议的谦卑的方式来到罪人中间。但是耶稣的身份呢，在玛利亚怀孕之前已经有天使给宣告出来了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所要生的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身份从本质上来说他是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是由母腹当中生出来的但是他的本质却是神的儿子，他有完全的神性，他就是神。而在玛利亚怀孕之前的天使，除了宣告耶稣的身份之外也告诉玛利亚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耶稣的名字其实是上帝给起的先是借着天使告诉了玛利亚然后在梦中借着天使再告诉了约瑟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并不是具有那么特殊的性质并不是说周围的街坊邻居一听约瑟给自己投胎的儿子起名叫耶稣立刻就脸色大变马上就听见这个威严神圣的这个名字之后呢，就认出来哇，这是人类的救主，那不是这样的耶稣的名字在当时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文化当中，如果有一个孩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建国你不会认为说这就是一国的开国君王。这个名，耶稣这个名在当时是比较普通的也有不少的犹太人会给会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约书亚这个词耶稣这个词呢是约书亚的希腊文的那个写法。 它的含义呢就是耶和华拯救。但天使呢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呢，更进一步的解释了耶稣的名字，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方面宣告了玛利亚所怀的胎就是玛利就是弥赛亚啊，是以色列人一直所盼望的啊，也是神应许给普世万国的救主。但另一个方面，天使其实也宣告了耶稣来到世间他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啊，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以色列虽然一直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啊，但是他们对弥赛亚的啊理解就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但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的使命啊，却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而是要救人脱离罪和死的权势，而不是脱离啊某个帝国。所以主耶稣曾经说：“我不求啊神叫啊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啊，只求神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为门徒的祷告。啊，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苦难。啊，这里提醒我们啊，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一位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君王。啊，神也从来没有对谁应许过要让你的今生过上理想生活的救主。因为耶稣所赐的恩典是属天的。耶稣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从上帝来的恩典，就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以及将来身体的复活和与神同在的永远的福分。而得到这个恩典的人呢，上帝所提的要求也是属天的，就是在今生要活出像耶稣那样的属天生命的样式。啊，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唯一和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如果有人期望说我信耶稣之后就会脱离今生各样的难处啊，凡事顺利百病不侵，那他一定会对耶稣很失望。你信耶稣不会让你脱离地上诸般的劳苦，但是你信耶稣呢，的确可以让你工作有能力啊，艰难能有盼望，心里常常有平安有喜乐啊，碰见事不那么慌张。因为耶稣所给的是属天的，要的也是属天的。至于说我们在地上一切的虚荣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境遇，神其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安排啊，给有的人在地上就是有富足的生活，给有的人在地上就会经历很多的贫穷和艰难啊。至于说贫穷和富足呢，其实跟一个人的敬虔程度或者跟一个敬虔是没有直接关联的，而是不管你经历的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有神良善和智慧的美意。但我们今天其实很容易把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地上的事儿啊，看成是评判一个人敬虔程度的指标。比如说啊，你一遭遇难处，就会有人简单的判定说，哇，这是神要借着这些难处来击打你啊，是因为你犯罪了，你赶紧归正啊。如果你碰见了你所期望和喜欢的事儿啊，被成就了啊，你有人就会说，看，这就是神喜悦这个人的明证。从爱上也这么理解啊，我得到了我所想要的，那就是神爱我啊，我碰见了我不喜欢的事儿，那就是神不爱我。哇，这种信仰就很不稳定啊，世界一变化，我们的信仰也就会跟着被摇摆。但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神的爱是稳固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这爱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那么其实你在地上所遭遇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出于信心的说，这是出于神的美善和神对我的爱。所以十字架呢，其实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或者与神的关系，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上的得失祸福，可以让我们超越啊今生的高山低谷。所以保罗曾经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者，怎么处丰富啊，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为什么呢？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爱，其实真正的爱只有一种，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啊，其他的爱只是我们对基督之爱的回应。也因此呢，对基督的爱应该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啊，占据我们心灵的全部和一切啊。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才不会啊掺杂其他的东西，才不会给他人给自己带来损害。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在地上，他来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信他到底要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按照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就可以知道，耶稣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辖制。而实际上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需要也是要脱离罪和死，那脱离我们自我各种私欲的蒙蔽和辖制。因为人生命当中最大的祸患其实啊不是失业，不是贫穷，那也不是疾病，而是面对罪和死亡的那种无力和绝望。在今生对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奴役其实不是身体的被奴役，而是心灵的被奴役。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被罗马帝国的殖民啊，也不是法老对他们的奴役，而是他们的罪和死亡对他们生命的奴役。同样的，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那个捆锁压制啊，不是外在我们看见的这种全面衰退的社会，而是我们的罪和自我。那同时呢，其实当经文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其实还表明了啊，主耶稣啊，属灵统治的那个范畴和方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显然是神要以从上帝而来的清洁的亮光和生命啊，来洗净我们，要以他的真理来充满我们啊。所以基督是以他的真理在人的心灵层面上啊，让人来降服的。所以我们常说神所要的其实并不是人的双膝下跪啊，神所要的其实是人的心灵的顺服。也因此呢，神其实并不是靠利益的诱惑，更不是靠刀剑的恐吓啊，不听话就管教你，而是靠着啊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明出来的爱。所以圣经说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基督其实是把他的真理用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在我们的良知中。好，然后我们来看约瑟是怎么来应对这件事的。提到约瑟应对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约瑟和玛利亚啊，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啊。经文里面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许配这个词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订婚，就是说约瑟跟玛利亚当时的状态是他们已经订婚啊，却还没有举行婚礼。在当时以色列的习俗当中，我们要知道订婚就表示在法律上玛利亚已经是约瑟的妻子了啊，这种约束的关系比我们今天的订婚要强得多。所以虽然他们还没有举行婚礼，还没有住在一块儿，但是法律意义上的婚约在他们中间已经成立了。就是说如果约瑟这个时候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是要需要走离婚手续的。这就是后面为什么约瑟想要写休书用我们今天类比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层面的婚礼都是要先领结婚证然后再举办婚礼。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婚礼之前呢，只要你一领结婚证，在法律上就已经是夫妻关系了。所以我们今天领结婚证跟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那个订婚呢，可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天使会选择约瑟和玛利亚在这种特殊的已经订婚尚未成婚这样一个中间状态来向玛利亚显现呢？当然这是上帝特意的安排了因为这个时候的约瑟跟玛利亚已经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但是他们两个人却还没有住在一起。也因此呢，就让耶稣在肉身上是由玛利亚所生的，但是却与约瑟无关，但是在法律上呢，却又可以算为这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从大卫家的这个谱系的角度来说从大卫的后裔必有一位出来做神国度的君王，那这是大卫之约了。但是从属灵的本质上来说，神是派他的儿子来担任这个职分的，所以这个卡在这个特殊状态当中就有这个用意。那我们可能会想，约瑟是怎么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件事的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或者四卷福音都没有说，但我想很大的可能是玛利亚自己去跟约瑟说的。当然不是玛利亚一听见 天使加百列跟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当天就跑过去去找约瑟了。不是，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玛利亚已经知道自己确实怀孕了，那他就认为要到了跟约瑟去说的时候了。我们要想，如果玛利亚怀孕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最终是经过别人的口啊，让约瑟知道了，从某个角度来说，约瑟其实就很难暗暗的处理这事了，这事就变成一个需要在公众在很多人面前要去处理的了。所以呢，玛利亚应该是主动的直接选择去面对约瑟，直接告诉他。当然我们说从玛利亚的角度，他其实还可以选择逃跑，因为去告诉约瑟其实是有风险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玛利亚跑过来跟约瑟说她怀孕了，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从圣灵怀的孕天使加百列可以作证天使前段时间专门为这事还跑到玛利亚家跟玛利亚说的。你觉得约瑟听到这些话他能信吗？就像我们今天举个例子说，你跟人约好了今天见面，但是你没到到了第二天你电话才联系上，你跟人家说昨天我碰见天使了，天使跟我说了几句话之后，我躺地上就睡着了，我现在刚醒手机刚开机，你这编的也太没水平了。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说谎都不会说。所以从常理来判断，如果约瑟听了玛利亚说的这些话，约瑟很可能当时就怒发冲冠了，他可能就会对玛利亚有羞辱，还可能玛利亚会被打死。因为照着旧约的律法已经订婚的女子，这个时候如果再跟别人有性关系那就是犯奸淫是要拿石头打死的。所以玛利亚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不告而别，就消失了，藏在某个亲戚家，自己一个人把耶稣生下来。这也算是完成了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因为天使也没有告诉玛利亚说怀孕之后怎么办也没有告诉玛利亚说约瑟那边神会去处理的。但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不能跑的他要跑了，这本来就不是上帝的心意，也会伤害约瑟。所以我想非常可能就是玛利亚在消化完了天使对他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也其实也在想这怎么去跟约瑟说呢，或者怎么去面对约瑟呢。我们要知道他们两个人这种订婚尚未完婚的这种状态，玛利亚是她怀孕这件事的第一当事人约瑟其实是第二当事人。所以玛利亚虽然不知道约瑟会怎么反应但是既然约瑟是他的未婚夫，他就不能把约瑟撇在一边。而且这事既然是出于神的，那玛利亚只能相信神会为他开路神也会在约瑟身上有工作。所以呢，很可能情况就是玛利亚不但告诉约瑟她怀孕了，而且还把她碰见天使，天使跟她说了什么都一并告诉约瑟了。至于是约瑟会怎么反应，那就交给神了。我们会看到神的工作往往是这样的，给人恩典，但这恩典同时也是对信心的挑战和磨练。那约瑟的反应呢，显然他一开始听见玛利亚怀孕了，他并不相信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当然如果要是他只是听见这个消息的话他就根本不知道有圣灵怀孕这个说法。如果是玛利亚跟他说他才能听见有这个说法。但无论怎么样，对于约瑟来说最合理的解读是什么呢？那就是玛利亚背叛他了他犯罪，他犯奸淫罪才怀孕的如果说玛利亚跟他说了天使这些事儿，那约瑟还可以认为说玛利亚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编造了一个非常低级的谎言。所以照着一般人常见的反应呢，这个时候约瑟如果情绪激动斥责对方，甚至辱骂或殴打了玛利亚，然后把这事儿放到亲友和城里的长老面前，要求照着旧约的律法来处理这事儿。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么做不会有人来指责约瑟的。可能人们还对他报以同情和支持。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里面说约瑟是个义人，通常在圣经里面义人有三种理解一种呢就理解成行为完全被神 啊，完全称义的人。啊，这样的人我们说地上根本没有啊，除了主耶稣。保罗在论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所说的地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输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而称义，就是指这个意义。所以约瑟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义人。那第二种啊，对义人的解释就是从对律法的遵守的角度，也就一个人跟周围的人相比更加的追求啊，因此呢从外在的层面对律法的持守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啊，不是说他在律法里完全了，而是说他跟别人相比是出类拔萃的。比如说约伯啊，比如说施洗约翰的父亲，连保罗自己都曾经说过我，说我在啊，说就律法上的义说啊，我是无可指摘的。那第三种就是不是从神的律法的角度，而是从一般文化的角度啊，就是指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啊，哪怕这个人被得罪了，也愿意有抱怨。而我们就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呢，主要是从第二个含义来说的，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内心敬畏神，外在追求对律法的遵守。当然这样的人在文化的层面也一般是被看为一个好人的。也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约瑟没有想拿申命记22章的那个拿石头打死的律法条例来处理这件事。约瑟反而是拿申命记24章当中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啊，打发他离开。说约瑟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他想低调的来处理这事。那我们要在这特别说啊，约瑟不可能不介意玛利亚的怀孕的。啊，从他的情感以及他对于啊上帝律法的这种遵守来说，他都不能接受啊自己的未婚妻啊已经怀孕了。所以当约瑟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的时候，这已经是约瑟对玛利亚所报的最大的善意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约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心存怜悯和良善的人啊，他心里面有极大的宽容和恩慈。当然这是在他不知道真相的时候啊，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他把这事解读为这是玛利亚对他的背叛和羞辱，但约瑟却没有想报复过去。但如果约瑟真的认为玛利亚怀孕是玛利亚有犯罪所导致的，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他应该照着申命记22章那个拿石头打死的条例来处理这个事。因为申命记24章说那个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休书呢啊，主要不是处理奸淫的情况，是生活上有一些小事，比如说他做饭不好吃啊，不打扫卫生，很懒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写休书把他给休了。当然这不是啊神的心意啊，这是因为他们心硬，所以神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约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其实我们可以想约瑟是不是想用一种折中的替玛利亚来遮掩的方式来处理这事。这当然显出了约瑟本身的宽容和良善，但这么做真的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或者是蒙神喜悦吗？当然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事最终它是掩盖不了的，那么随着玛利亚身孕的增长啊，它最终会被人看出来的，然后就会被人知道，然后就会被人议论，然后很有可能就是约瑟不出来处理这事儿，那城里的长老也得出面来处理这事儿。所以我们要从另一个层面来思想，就是约瑟作为一个义人，他的良善不是只是从天然的良心中发出来的。因为约瑟认识神啊，他明白旧约的律法，他对旧约的律法的义是有追求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约瑟的属灵状况很好，也因此呢他会凡事来寻求神，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事儿放在神面前来求问啊，他会问神我该怎么来处理呢。所以马太在这里面说约瑟是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这个正思念这事呢，我想至少表明两层意思啊。第一就是虽然约瑟已经想要把玛利亚暗暗的休了，但实际上约瑟可能还没完全下定决心，那他还在思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这么做行吗？可能也表达约瑟内心的那种痛苦和疑虑啊，同时呢也表达约瑟的确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因为这件事很大，他关涉到了玛利亚的名誉和生死啊，也关涉到了约瑟自己婚姻的抉择，所以他仔细考虑反复衡量啊，怎么才是稳妥的做法啊，怎么才是蒙神喜悦的做法，这都是好的。他都没有考虑清楚的时候啊，他就先没有马上在情绪当中去采取行动。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件事的话，如果玛利亚说，也就是说如果玛利亚对约瑟曾经说啊，他从圣灵怀了孕啊，天使加百列来宣告过这件事，虽然猛一听玛利亚说的这话非常的不可置信啊，但是他未尝没有一点可能性啊。当然对于不信神的外邦人来说，那这的确不单是这个人背叛了婚姻，而且呢还编这样一个那谎话啊来羞辱他啊，他可能一下就炸了。但是对于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以色列人来说，上帝能不能做成这事呢？也就是说玛利亚如果所说的这话假如说是真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们当然说有的啊，但是对于当时的约瑟来说，他之所以认为玛利亚怀孕一定是他反间孕了，是基于约瑟先认定了一个女子怀孕必须是男女两性关系所导致的，没有其他可能性。事实上不管约瑟从哪个渠道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件事啊，或者听别人说的，或者听玛利亚自己说的，他其实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玛利亚犯有奸淫罪。他是从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推理出来玛利亚一定是犯奸淫了，然后他就想休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上帝在玛利亚怀孕这件事上超然工作的话，这约瑟这么推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大能的作为考虑进来的话，其实就不能从玛利亚怀孕一定推理出他犯罪了。所以照着约瑟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信仰背景来说，他还真的不能百分之百的断定玛利亚一定是与人通奸而怀孕的。如果玛利亚是在告诉他怀孕这件事的同时还告诉他天使加百列说的那些话的话，那约瑟也就是不能断定玛利亚一定是在撒谎。所以约瑟的内心应该是这么来看这件事，就是好的照着他对上帝能力的信心，理论上呢女子怀孕确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极小的可能是神大能的作为圣灵感孕另一种极大的可能是通过两性关系来怀孕。而约瑟其实对于玛利亚怀孕这件事他没有信心相信玛利亚就是属于那个极小的那种可能性，所以约瑟在各种考量之下想要选择休妻而不是用石头打死玛利亚。客观上我们可以看为是约瑟还是给玛利亚怀孕这事留了一丝上帝作为的可能的空间。所以我想从这件事呢我们可能来应用到我们今天在处理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像约瑟面对这么极端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自身有时候的判断里面却需要从这件事有所借鉴，那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一个事件有很多推测式的判定，而我们往往就把这种判定就立刻看为是事实实际上那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的判断，它不一定就是事实，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里面的猜想感受就给绝对化一点不给那件事有其他解释的可能性。我们会一般把我们对一个事件背后的可能原因之一就认定为那是唯一的事实。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哪怕有一个很小的可能性，其实也需要给对方和对上帝要留出相应的那个余地不要绝对化自己。特别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内在动机、内心思想活动，我们因为都不是神，我们心里可能会有各种感受、各种认知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谦卑是我们可以有这些想法，但是要限制住，不要把它绝对化。如果一旦绝对化，其实我们就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那也正因为约瑟看重玛利亚的名誉和生死，所以他处理得很谨慎他没有马上采取什么行动。就在他思想的时候，神在异梦中对这事进行了干预其实神干预的方式呢就是要解决约瑟两个方面的信心。第一，神有能力让童女怀孕；第二，玛利亚所怀的孕就是神的作为，就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而天使对于约瑟称呼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呢，其实 就是在提醒约瑟，你要思想你的祖上，就是你要思想你的先祖大卫，神曾经给他有应许啊。今天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情其实就跟那件事有关啊。然后天使跟约瑟啊就说了啊很多话，如果玛利亚曾经也跟约瑟说过的话，约瑟就会知道，他几乎跟玛利亚说过的一样。约瑟一醒就确定说，哇，这是神派天使来跟他讲话了，他心里很确信，然后他就立刻行动啊，把原本要休妻的想法立刻转化为啊迎娶玛利亚。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的顺服啊，他一旦明白了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神的作为，他立刻就愿意顺服神的安排。其实玛利亚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心里也有很多的惊慌，而约瑟听见这事他要迎娶玛利亚的话，其实他在当时也面对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是同时派两位天使，比如说加百列去找玛利亚，米迦勒去找约瑟，然后两个人呢就同时听见了天使就能说话，这不就避免了约瑟对于玛利亚的误解了吗？这不就避免了约瑟反复思量还想要把玛利亚给休了？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先是告诉玛利亚然后约瑟知道然后再在梦里面告诉约瑟怎么回事约瑟再决定迎娶玛利亚，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做呢？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其实依然是出于对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的在可信性的见证层面上来考虑的。对于约瑟来说，玛利亚呢只有两种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要么他是与别人通奸而怀孕的，要么就是圣灵在他身上神奇的作为。但是对于别人来说，玛利亚的怀孕可能有三种看法。一，玛利亚是与别人通奸而怀孕的，要么就是玛利亚与约瑟同居而怀孕了。第三种才是玛利亚经历了神迹。神迹这个我们自不必说连约瑟一开始都不相信。其他人一般就会从前面两种方式来考虑。如果没有约瑟这个挣扎的过程比如说约瑟一听说玛利亚怀孕了，然后立刻跑过去就迎娶了玛利亚。从别人角度来说，很可能就会容易认为，哇，这是那玛利亚所怀孕就是从约瑟来的他们就有点是那种奉子成婚。所以天使这种显现的次序，这种安排这个过程就是对圣灵感孕的一个见证。最后我们来看这件事，其实是对旧约预言的应验。这件事虽然对于玛利亚和约瑟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经历了很多信心的挑战，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并不是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所以我会看到人类历史当中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却发生的如此的悄无声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无声无息当中开始的。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工作，神很多时候就是在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开始了他伟大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件事呢并不是说只有玛利亚和约瑟知道，但圣经里面其实还有伊丽莎白也知道，实际上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先知早就已经预言过了这个预言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七章的十四节。以赛亚书的预言呢其实背景是当时的南国犹大面对从北国来的危机。那犹大王亚哈斯呢就想去寻求亚述的帮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不要去亚述求帮助，要依靠耶和华甚至亚斯在拒绝之后呢，神让以赛亚再去找亚斯，跟他说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允许你求一个兆头，什么兆头都行，也就是允许你跟神说给我显个神迹，你一定会帮助我来应对北国的危机。但是没想到亚哈斯竟然拒绝了神，而且呢还用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这就显明了亚哈斯是执意要依靠外在的力量就在这种情况，神在怒气当中借着以赛亚就宣告了，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就是不管亚哈斯要不要，神都决定一定会给一个兆头不是为了亚哈斯，而是为了其他人，让其他人知道人的谋算必然失败，耶和华所定的事情必然成就。 哪怕君王不依靠耶和华，啊，百姓不寻求上帝的帮助，那么神也会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关于童女生子的那个预言可以说是双重应验，先应验了在当时的犹大国，后应验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为什么这种双重应验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呢？因为今天其实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以色列的光景同样是荒凉的，他们同样拒绝神拯救的恩典，但神依然是以玛利亚怀孕生子的方式派救主来施行拯救。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其中有一个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这个词呢啊，并不是天使告诉玛利亚跟约瑟给耶稣所起的名字啊。以马内利这个词呢，与其说这是啊耶稣的名字，不如说这是神啊所显明的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方式。神其实或者说啊以色列人也盼望啊神与以色列人与神的百姓以某一种更为亲密的方式啊要同在。但是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想到过上帝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与人同在。以色列人过去神是借着圣殿借着先知啊借着异象来与以色列人来啊同在的。但是今天在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竟然是以十月怀胎的方式差派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婴孩的方式降临在人间。神自己亲自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啊。我们是凭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就知道基督的真实。所以耶稣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方式。但是他本身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也因此呢，人只有认识了耶稣才能够认识神。啊，有了耶稣才能够有神。啊，你在基督里面就是在神里面。而且基督本身不单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而且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人能够靠近神。因为我们知道拦阻人和神之间的是罪，只有解决了罪的问题人和神的关系才能够恢复。而耶稣在地上来，他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类一切最终极的憧憬和想象当中，能够被拯救脱离罪和死亡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但是其实神预备了更大更宝贵的恩典，那就是他将要与我们面对面的同在。我们不是说听说过啊，向往啊，我们知道有神，而是我们跟神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能够面对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今天我们是处在圣灵的时代，就是神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我们要说我们今天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就我们今生得救和末日身体复活之前这中间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是啊在圣灵的工作中凭着信心来认识基督的状态。但将来我们就会与主面对面了。那将来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提到天上啊，与主在天上相见。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耶稣是谁，他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其实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和根基的内容。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基督并非是亚当的后裔，他虽然看起来跟人一样，实际上呢，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他就是神独生爱子在人间的显现，神又使他就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最后我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的一句颂赞的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提摩太前书的3:16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啊，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借着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进入到你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你来到自己的地方，你所造的人，你的百姓却不认识你，也不接待你，但你却依然照着父神的心意施行拯救，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有限和软弱，你成为肉身的方式来住在我们中间，是要以极大的抚救来靠近我们，好使我们能够靠近你，亲近你，愿我们的心灵都被你吸引，完全归向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